今天你手机里面那颗最先进的三纳米芯片，大部分电路啊还是靠老机器印出来的。
这似乎不合常理啊，但是在芯片领域呢 ，ASML 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它的上一代 DUV 光刻机至今生产着全球绝大多数芯片，哪怕是最先进的用 EUV 制造的芯片也离不开 DUV。
既然它如此核心，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谈论更加前沿的 EUV 呢？ DUV 的能力还有多少能够被挖掘的？这次呢，我们有幸和 ASML 的工程师深度去聊了聊，看一下 DUV 光刻机到底还有多少潜力，而 ASML 又如何去挖掘这些潜力的。继续钻研 DUV 呢，主要有三个原因哈。我们先来解析一下，为什么 EUV 出来之后，芯片生产依然离不开 DUV 呢？
芯片就像一栋超复杂的大楼，它不是一层，而是由几十甚至上百层结构堆叠起来的。同时，有的芯片集成了多种功能，例如手机厂商使用的 SoC System on Chip 会将 CPU、GPU、基带、内存控制器等等芯片集成到一起，其中只有最精细、最关键的几层到二十多层的电路会动用到 EUV， 而其他电路用 DUV 完全能够胜任。
这个比例有多夸张呢？那 ASML 的工程师就告诉我们，在先进芯片生产当中， DUV 的占比甚至可以达到 90%， 而主流市场则是全部采用 DUV。 所以呢，第一个原因就是直到目前 DUV 依然是芯片生产行业的主力军。那么为什么不能全用 EUV 来生产呢？这样的换来换去不是挺麻烦的吗？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呢，生产成本。我们首先来做个对比哈，
这是目前产量最高的 EUV 光刻机，最多每小时曝光220片，而其他的 EUV 普遍效率都是在180左右，而这是产量最高的 DUV 光刻机，每小时能够曝光400片以上，其他的 DUV 也普遍都在300以上。
差距这么大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光源和透镜。
我们上一期视频说过由于 EUV 几乎能够被任何的物质吸收，所以呢 EUV 机器里面不能用传统的透镜来折射光，只能用反射镜。同时呢 EUV 光源的功率还在突破阶段，这就导致最终打在晶圆上的光线功率呢低了不少，因此在每片的晶圆上所需要的曝光时间就更长。
同时呢，由于 DUV 是较为成熟的工艺，设备维护成本也更低，而且呢，并不是所有的芯片都需要用到顶级的5纳米和3纳米工艺。
比如汽车芯片、存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显示驱动芯片等等，它们对极端制程的需求并不迫切，反而对成本、可靠性和稳定性有着极致的要求，因此更适合在成熟、稳定、经济的 DUV 上生产。
所以呢，从经济性上考量DUV 依然是市场主流，并不是过时的产品了。你可能就会疑惑了，说，不是说 DUV 都非常成熟了吗？那为什么还有持续创新的必要呢？那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 DUV 光刻机呢依然还有开发潜力，特别是在如今芯片设计以及呢制造方向都有所改变的情况下。
芯片制造有两条技术发展路径，二 D 微缩和三 D 集成。其中近几年很热门的就是三 D 集成路线，我们先聊聊这个。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芯片的发展史呢就是一部平面缩小史，我们拼命的在二维平面上去塞进更多的晶体管，这就是 2D 微缩。但随着物理极限逐渐逼近，于是呢工程师们就想到了一个维度，让芯片在垂直方向上长高，那这就是 3D 集成。
3D 集成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呢是 wafer to wafer W to W， 将两个完整的已加工晶圆对齐后堆叠连接，然后呢再切割成单个芯片裸片。第二种叫做 die to wafer D to W， 先将晶圆切割成单个裸片，然后把这些裸片精确的贴放到另外一个晶圆的指定位置完成堆叠。第三种则是 die to die D to D， 也就是将切好的裸片叠到另一个裸片上。当然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像堆积木一样叠上去就好了，还得在关键部位利用键合、硅通孔等方式来连接，来让不同层之间互相通信。具体原理我们就在此不多赘述了。
3D 堆叠呢已经在很多地方都有所应用了，
比如一些桌面级的 X86 CPU 尾缀带有 X3D 的，就是通过堆叠多个 L3 缓存，在不改变 CPU 核心设计的情况下显著增加了游戏性能。 又或者说最近被 AI 炒到一度断货的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也是将多个存储芯片垂直堆叠而来。甚至啊，还有 AI 芯片为了减小计算芯片与内存等芯片之间的通信延迟，会将多种芯片通过 3D 集成的方式整合在一起。
但是呢，既然说到它是比较前沿的技术啊，也意味着目前还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比如说热管理、通信效率、结构稳定性等等。其中非常有挑战的技术难点就在于如何对准。
想象一下，要把两层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严丝合缝地堆叠起来，上下两层之间可能有成千上万个连接接口，这些接口比头发丝还细上千倍，允许的偏差通常呢只有几个纳米，这相当于啊从上海发射一颗子弹要正好击中位于北京的靶心。
那么作为光刻巨头的 ASML 会如何助力 3D 集成呢？我们就从两方面来说说。还记得我们之前视频说的光刻机的核心公式吗？ CD 等于 K1 乘以 Lambda 除以 NA。 那对于 DUV 光刻机来说啊， Lambda 已经到头了，而 NA 呢也通过浸润式的方式提升了，剩下能优化的就是工艺因子 K1， 那它综合了所有其他的工艺因素。
比如在光源模块可以加入由4000多个反射镜组成的 Flux Ray 来进一步细化光照。
此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啊，在光刻机当中名为 overlay， 一般称为套壳精度，也就是前后两次光刻所形成的图案之间的对准精度，将会相应的影响多层芯片之间对准的准确度。而 overlay 的提升啊，是整个系统性的工程，可以从多个方面去下手。比如说啊，使用更低畸变和更稳定材料的投影物镜，采用低热膨胀材料制作研磨板，优化抗蚀剂配方和工艺，采用更高精度的激光干涉仪定位系统，更好的磁悬浮平台等等。在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啊，嘉宾也说到晶圆台的平整度啊也非常的重要， ASML 呢甚至为了平整度这一件事啊，专门是成立了一个部门去解决。
当时我在的那个部门实际上叫 Flatness Center， 一个做平整度的这么一个部门，最核心的就是它的一个叫 Wafer Table Wafer Clamp 的这么一个模块。整个这个 Wafer Table 对这个平整度的要求是就是要低于10纳米，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范围。
因为在光刻机中，光线经过一层层透镜，会精准地聚焦在晶圆台上，一旦晶圆台有点起伏，就会让最终的成像失焦。虽然实际生产中啊，会通过软件去调整晶圆台高度，或者频繁地更新新的晶圆台，但这样呢，也会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同时呢，也会影响后续芯片不同层之间堆叠的准确度。
它需要多次的曝光，实现 multiple layer 的这种，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 pattern， 各种各样的 layer。它这样 layer 和 layer 之间你要保证它是 perfectly aligned， 要不然你的一些通路啊或者是上下你就没办法实现它的接触。
而最近呢， ASML 就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用上了钻石涂层的晶圆台。
在曝光过程中啊，由于晶圆台需要快速移动，晶圆磨损晶圆台，而钻石涂层的硬度更高，就能够有效降低磨损。
但无论如何啊，误差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需要进一步的去补偿，主要呢有两种模式。
第一呢是预测性补偿 feed forward， 比如说通过模型或者前道工序的数据，光刻机预知晶圆因温度或应力会产生特定的形变，于是在曝光这一涂层的时候，它就预先施加一个反向的修正量，将已知的形变抵消掉。第二呢是反馈性补偿 feedback，在曝光和量测之后，量测系统呢会精确测量已完成光刻的晶圆，分析套刻误差等数据。这些信息不会用来修改已经曝光的晶圆，而是会形成一套修正参数反馈到光刻机，用于调整下一片晶圆或者下一个生产批次的曝光。
另外，我们在前面有提到 3D 集成呢还需要将多层芯片通过键合硅通孔等方式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些工艺呢被称为先进封装。而 ASML 为此推出的一款产品呢，也值得我们说说，那就是 TwinScan XT260。
这是 ASML 首款可用于先进封装的光刻机，最大的亮点之一啊，就是具有大市场曝光，能提供四倍于传统的市场。对于一些大尺寸且需要先进封装的芯片来说，可以避免传统市场需要做拼接的需求。如此一来，既能够降低多层拼接对套刻精度的要求，又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你可能会疑惑哈，量测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除了从光刻机本身下手之外，如何在其他工序上来优化。
2016年 ,ASML 宣布了一桩惊动半导体圈的大买卖啊，以大约 27.5 亿欧元的价格现金收购了先进电子束检测设备公司 Hermes Microvision HMI, 出价较当时的股价高出大约 30%, 让市场一片震动。
这笔溢价收购啊，放到如今来看可以说是非常划算的，因为这成为 ASML 后来全景光刻解决方案中的一环。
For the metrology to improve, ASML used, for example, optics, but also e-beam metrology, and the systems gather a lot of data, and they improve, so they get more accurate.
它到底是在检测什么？又如何反哺芯片制造呢？要理解这一点啊，我们得先明白芯片量产中的两个核心需求分别是量测与检测。
量测就像给芯片做体检，它关注的是精确的数值，比如电路的关键尺寸是19纳米还是20纳米，两层电路之间的套刻精度偏差具体是2纳米还是3纳米，这些数字直接决定了芯片的性能和良率。
那特别是到了 3D 集成哈，上下两层芯片之间的连接键合时，互联的导线宽度也要尽可能的做得相同，否则呢也会影响到电流的均匀性。
而检测啊，更像是找茬，它快速扫描晶圆，定位物理缺陷，比如电路是否接通或者短路。以提升套刻精度为例，在光刻显影后甚至是刻蚀后， Yield Star 这样的量测工具会立即对晶圆上的专用标记进行测量，精确计算出当前层的偏差，这些实时数据会立刻反馈给光刻机，光刻机根据上一次的偏差动态的调整下一片晶圆甚至下一层图案的曝光参数，来实现我们前面说到的预测性补偿和反馈性修正。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制造量测学习修正的完美闭环，就像一位神枪手哈，每开一枪都根据上一枪的着点啊修正准心，越打越准。
之前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光学检测仪，但随着芯片层数越来越多，量测设备也逐渐升级到我们前面说的电子束量测仪。因为电子束不仅检测精度更高，还能够穿透多层，而且呢可以对芯片局部进行通电测试。
但是呢，这个玩意儿啊，有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太慢了。
电子束量测啊，就像那种老式的大头电视一样，需要发射一颗颗电子，逐一打到每个像素点上。尽管啊 ，ASML 最好的电子束量测工具 HMI eScan 1100已经同时用上了25束的电子，但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芯片厂来说，依然不如光学检测仪来得快。所以呢，业界是将光学和电子束两种方式结合着来用，平衡效率与速度。
不过呢 ,ASML 的工程师听到这一点顾虑之后呢，就跟我们说他们即将把电子束升级到2700束，未来检测速度呢也会更快。当然啊，还有很多小细节啊，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列举出来了。聊完了向上走的 3D 集成，我们回头再看看向里缩的 2D 微缩。那么这条路 DUV 就走到头了吗？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啊就提到过哈，目前芯片工艺命名与实际工艺尺寸脱节了，因为呢随着电路尺寸越来越小，那么量子隧穿和光学临近效应呢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为了提升单位面积内的晶体管数量，目前芯片设计呢也采用了新的晶体管设计工艺，比如说呢 FinFET 和 GAAFET， 那这也是 2D 微缩的核心方式。解决方案我们之前有详细的聊到过，那就是利用计算光刻，通过算法让光刻的精度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啊，上次节目当中由于篇幅原因有一点被省略了，那就是 ASML 的计算光刻软件呢并不是一个，而是由多个软件共同组合而来的。
一套完整的计算光刻链路是先进行 SMO， 也就是根据眼膜的图案调整光源部分的光筒与 flux ray 来提升成像质量，然后是 FEM 建立焦距与曝光量的模型，用于模拟光刻来辅助修正和检查，接着进行 MXP 利用量测来给计算模型提供大量的训练数据，下一步叫 OPC 或者 ILT 对眼膜图形进行调整，最后啊，则是 LMC 验证图形是否可以制造出来，避免生产中出现失效或者缺陷。
那么在 2D 微缩当中啊，随着晶体管结构变得复杂，层数增多，那层与层之间的对准 overlay 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呢一点小偏差就可能让精心设计的连接点错位，导致呢晶体管失效。因此呢，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提升 overlay 的方式以及呢检测技术 同样是在为 DUV 延续 2D 微缩的生命力，也是在为芯片制造的经济效益赋能。那么说到经济效益呢，就不能不提到 DUV 持续创新的另外一个抓手，就是产量 throughput。比如说 ASML 最新的 TwinScan NXP870B 不仅搭载了最新一代的磁悬浮平台，连光学器件也进一步升级，可将每小时的晶圆产量提升到400片以上。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哈，目前 ASML 就是在通过计算光刻、光刻机、量测与检测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互相提升。 ASML 将这个闭环称之为全景光刻解决方案。
And the funny thing is, it's like a snake biting itself in the tail. It's like a trinity.
我们再次来审视这个问题哈，都2026年了， ASML 为何还在死磕 DUV 呢？原因啊，也正是因为市场需求依然旺盛，而且呢 DUV 除了可以从精度上提升来助力 3D 集成之外，还能够从产量，也就是经济性上进一步的升级。这种战略呢，就像互相配合的矛与盾。EUV 路线前瞻负责探索光刻的未来，那么 DUV 路线稳健守护芯片生产的基业，那么两者协同才能够支撑整个芯片行业前进的完整技术突破。